那我们搬到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52章。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很感谢这次有机会能够和大家见面。去年我们本来已经约定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但是因为刚好家母被主接去，所以呢，我们就后来就那一次是临时取消的。所以这一次呢，因为既然答应了弟兄们，所以这一次也等于是还债。那么同时呢，我们希望能借着这个机会，大家能够彼此有一些认识和交通。这次我们一共有3堂的时间。我们这次的总主题呢是圣经预言与末日形势。这是比较广泛一点的。其实我知道说，当弟兄们决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有两个中心，比如两个国家在这个大家的心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所以最早的时候呢，这个题目应该是叫做美国与末日形势，然后当然跟以色列发生关系，跟主的再来发生关系。所以我们一共分了3个子题，那么有一个子题呢是讲到从圣经预言看以色列复国后的各项的发展，还有一个子题呢就是从神的心意看以色列和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有第三个主题呢，这子题呢就是主耶稣的再来。那我想我们这一次既然来到这里，我们就希望从圣经的角度，我们这3个子题希望能够兼顾到。不过也许我们讲的时候稍微有广泛一点，可能不是那么细致，因为我们时间呢非常的有限。那么同时呢，我想我们本来按理在第一个子题应该早晨讲，第二个子题下午讲，但是我后来在里面寻求一下，我们为了保持那个思路的一贯性，所以可能呢，今天早晨我要先提到美国跟以色列，在神心目中，神心目中，或从神心意来看，以色列和美国，那么这个我想我们是先打个基础，然后下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圣经预言看以色列复国有各项的发展，然后怎样和圣经预言看到相符合。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就看到这两样东西可以融合在一起，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大家这个专题我们主要的方向。那刚才呢，我们所读到圣经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特别讲到从神的心意来看以色列跟美国。那就是说，当你读到我们讲到美国讲的以色列，你不能不回到创世纪12章。我们知道创世纪12章的神拣选了亚伯拉罕，那么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呢有两班的子孙，一班是属地的子孙，就是以色列，还有一班子孙呢就是属天的子孙。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可见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那么大家还记得吗？神告诉亚伯兰说，他的子孙亚伯兰子孙要像地上的沙那么多，海边沙那么多，还有天上的星那么多。 那么以色列人因为是属地的，所以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一样。那么也许大家会觉得很惊奇，今天犹太人全世界加起来就1600万，怎么能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是因为我们只算12个支派，还有10个支派，我们知道都已经失落了。那么而且现在越过，我们越相信，那么很多10个支派里面，有大部分、很大部分已经融入到今天人口最多的，就是中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10个支派的后裔加在一起，那果然应该就是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神的话是很准确的，讲到他属地的子民，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当然接着亚伯拉罕拣选了他。那么等一等，我们看为什么神要拣选他，当然有他的原因的。但另一方面呢，他的子孙就像天上的星，我们都知道说，教会就好像在陈列在空中的星一样。那么这个就是指着在黑夜很深的时候，以教会的见证，就像应该像星那样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讲到神拣选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所带出来的不光是属地的后裔，还有呢属天的后裔。所以一面指着以色列，那一面带着教会。那么讲到教会，慢慢我们会发现和美国发生一些关系，那么这跟历史有关系。那我们来看，到底神在亚伯拉罕属天孙的身上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用历史来解释它。神的心意我们是明白的。那么我们知道说，神给亚伯拉罕祝福，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名为大。”谢谢亚伯拉罕，果然他的名为大。啊，我们都知道，不管今天，可以说世界大部分的人口，那么都认识亚伯拉罕，都认识啊。不管是今天所谓的回教也好，犹太教也好，还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也好，在他们心目中，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名字当然是伟大的。所以一直到今天20世纪，你看这些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仍旧是应验，而且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做主你的，我必做主他。意思是说，凡是祝福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那么神说我要赐福给他。然后呢，凡咒诅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后裔的，我必咒诅他。那么这个就解释了整部人类的历史，这也非常重要。现在你回过头去看，我们怎么明白这句话呢？那真正明白这句话，要用整个人的历史回过头去解释，就非常非常清楚。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讲到你是指着你和你的后裔，而你和你的后裔呢，不要忘记，不只指着你的地上的后裔，也指着你天上的后裔。所以现在我们看，神怎么祝福，神也怎么咒诅。那么神的话很清楚，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那个约呢是永远不会废去的。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那么当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在亚伯拉罕刚刚要出迦南流母耳，那么那个时候呢，神应许他给他祝福。那么大家都知道，以撒呢可以说是跟祝福的，可以说是，神所祝福的一个，可以说集大成。那么没有一个祝福比以撒更高。你看看神把以撒赐给亚伯拉罕，那就代表神的祝福。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的生活，在一个信心生活里面需要有神的祝福，没有神的祝福，人一步路都不能走。那么神当然给亚伯拉罕牛群、羊群，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没有儿子，所以有牛、有羊、有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所有的祝福抵不上一个，抵不上一个以撒，因为没有以撒，一切都是虚。你可以说这个地是你的， 而且要赐给你后裔。那在亚伯拉罕的感觉里面，那他既然没有儿子，那大概只有比一些，只有他家里从以实玛从这个撒玛色带来的用人数，所以他相信神的话，但是他相信说他的后裔要承受这些产业，但是他没有儿子，所以他想到大概是举着他的大概举着以利携手。那么等一等，他以为说既然神说从你生的他要成为你的后裔，所以他的生了一只蚂蚁，他以为这样可以帮神的忙。结果我们知道说他生了一只蚂蚁，那么一只蚂蚁后裔的以撒的后裔世世代代为仇。那明天我们会看得很清楚，直到今天这个冤仇还没有废去，这个冤仇还没有废去。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亚伯拉罕他真正觉得人生的意义满足了，就是等到他生了以撒的时候。以撒是喜笑的，现在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也喜笑，一百多岁的人，他活在地上的目的就是他只要看见他的儿子，看见以撒，代表什么？代表神一切的恩典。而以撒生下来刚好是他们天然的资源到了尽头，他们怎么样都不可能生出以撒来，结果这是恩典。所以以撒代表恩典，以撒代表祝福。祝福什么是恩典呢？就是当你不行的时候，当你到了尽头了，结果呢神把以撒赐给我。所以我们都知道说以撒代表什么？以撒代表神祝福和恩典的极大成。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有了恩典以后，尤其是晚年得子，他会把他儿子抓得很紧，他觉得这个祝福不能随便让他过去。当然晚年得子好不容易他终于生了以撒，生不算很难，但怎么长大，那么这个对亚伯拉罕就变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整个晚年的神经就紧绷在他儿子的身上，他的儿子不能咳嗽，他的儿子不能够不舒服，他忘记了是神把恩典给他，也是神为他保守恩典。神把祝福给你，但是保守你祝福的还是神。所以如果今天神把家产、神把荣华富贵、神把财产各方面赐给你，那没有这些以前你非常安心，但有了这些以后你反而失去了安心。因为现在你想要用你自己的手来抓住、来保守神的祝福，那么大家记得，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释放亚伯拉罕。神知道说，现在呢，这些祝福是好的，但是你看见现在以撒变成什么？以撒变成那个亚伯拉罕的目标。本来神在地上活着是为着亚伯拉罕，是为着什么而活的？你看他执法帐篷，而且圣经说他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没有疑问的。你看他过那种游牧生活的，反而是悠哉悠哉，而且里面没有挂虑，他一心可以相信神也爱神。但是反而呢，有了以撒以后，你看见吗？现在不一样，这个难怪这人之常情啊。他当然用他的双手来抓住神的。那你知道为什么有人叫做守财奴？就是如果他没有钱的时候，他可以非常的清高高冷，等到神稍微给他一点点钱，仇敌就把他刺穿，因为他要把这个钱抓得紧紧的。这就是守财奴。为什么守？他觉得我有资格，既然这个钱来神给的，现在我应该要守住这个财，所以才有守财奴。那对亚伯拉罕来讲，他不是守财奴，他现在是守住什么？守住他的儿子以撒。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你生以撒是神恩典，现在献以撒也是神恩典。那为什么神要他献以撒呢？神要他献以撒，就是要让亚伯拉罕看见说，以撒不是最后的目的，以撒乃是达到目的中间所经过的。所以不管怎么样，神给我们有多少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而以撒不是一个更高的目的。所以只有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献上， 因为如果以撒是最终的目的的话，以撒怎样都献不上，不能献上。但是现在因为以撒，现在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神要让他看见的时候，什么时候他肯把以撒献上，什么时候他就得到释放。所以每次神要我们奉献，那个目的不是因为神和我们争以撒，其实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当初实在说了，以撒一点意思都没有，是神把以撒给亚伯拉罕，所以神没有意思来争以撒。但神知道亚伯拉罕的软弱，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什么时候你一蒙祝福了以后，现在日子就没有从前的平安，你要用各种的方法，结果仇主就把我们刺透了。这个不光是亚伯拉罕，这个也是我们。所以现在你看见了，神要我们，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的以撒献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以撒是什么，以撒呢，献上这件事是神的誓言，神从来没有意思要把人放在祭坛上，这是异教的东西，这是外邦的东西，这个是当时那些这个迦南地那个最坏的那个风俗，神从来没有要这个东西。所以圣经说神誓言亚伯拉罕，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神要的，如果是誓言的话，就证明神要的不是以撒，神要的是亚伯拉罕。所以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放手，他愿意把以撒献上，神知道够了。为什么？因为神真要的是亚伯拉罕。所以每次我们奉献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你不要以为说神好像在乎我们一点钱，在乎我们一点的财宝，没有的，这些都是神给你的。你的奉献不是因为你赚来，不是因为你赢来，不是，你的奉献是你把神给你的，你再给神，这是他的奉献。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的学业功课像什么呢？像亚伯拉罕，那就是说，这个给我们看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么因着亚伯拉罕，这个，那么神要什么？神要的是以撒。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就是要释放他。就好像主，你还记不记得碰见一个少年的官，他忧忧愁愁的回去了。为什么忧忧愁愁回去呢？因为他还有一件，还缺少一件。主告诉他说，因为他说他已经完全了，他以为守了律法，那应该是完全。很少有一个人像那个少年的官，而主耶稣看见他就爱他，所以可见他讲的都是真，他的经历都是真的。可是他还少一件，所以主说，你如果要做完全人，你要真的完全，好，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但是不是把这个所有的给我，没有，从来不要我们的财产。你周济穷人，给穷人，然后再跟从。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少年的观呢，他因着有这些财富，结果呢，他眼睛就盯着这些财富，就像亚伯拉罕盯着一样，盯着这个以撒一样。所以我们就要释放他。所以说你来跟从我，如果他真的来跟从我，你看见吗？他就完全得到释放。所以主才说，这个财主进神的国比这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去，我们今年八月还有一般就是这么去以色列。你若真的去以色列，到耶路撒冷，你看见有很多的城门，到现在有一个城，有的城门上面，大城门上面还有小门，那个门叫针眼门。那么到了太阳下山以后呢？这个大门关了，那么真眼门打开。那你想想看看，现在骆驼带着所有的货物，就代表他的财宝，这就是少年官的所有的财富嘛。那你想想看，少年官的财富现在要进真眼门，那么现在你看就说，这个几乎是不可能。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财富拿下来，放下来，其实骆驼还太大，骆驼还进不去。所以主耶稣用这个给我们看见什么？你看见吗？主不是主要少年的话跟随他，不是说我们的主要什么。所以今天许多人都误会了，主今天要人奉献的目的是什么？主要释放你，否则的话，今天主所给你的恩典，你就抓住了，就当作你的目标了。但是不是？主有更高的目标。 那更高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你记不记得主当初跟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这句话就会有对亚伯拉罕的难处，他的难处在哪里呢？他的难处就是，亚伯拉罕就会觉得，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像游牧酋游牧民族的酋长，最多的酋长，那我有何德，有何能，能叫地上的万族都因我得福？这是很大的问题。你可以想想看，这个爱因斯坦叫全世界得福有道理。你看看今天，尤其是大家今天这个，你如果用卫星定位系统来开车的话，你就知道你所蒙的福就是爱因斯坦给你的福。因为如果不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话，今天你不可能那么准的。今天在太空可以知道你要转弯走这里走那里，如果你根据牛顿的力学的话，根本办不到，那个根本长远根本算不准的。能算得那么准，我们知道说地上万族都运作爱因斯坦得福。今天你从哪里到处，现在你开车不必要再像从前一样了，看地图啊，只要听着那个走就可以了。但是凭什么神要让地上的万族都因着谁得福？是亚伯拉罕。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案，一直等到亚伯拉罕创世记22章，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真的献上以撒以后，然后神解释给他听，现在他才明白过来。那个时候圣经怎么说呢？那个地方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后裔。而根据保罗所读的圣经，那个后裔在原文是单数，那个子孙是单数的，乃是指的基督来说的。所以现在亚伯拉罕才明白过来，当他没有奉献以前，他是以谁做目标呢？是以撒来做目标。他觉得现在只要以撒长大了，我就可以平静安去了，他觉得不虚此生了。但是神会说，你的目的达到，但是我的目的没有达到。明白吗？亚伯拉罕活着不光为以撒活着，亚伯拉罕活着是为什么？为将来有个后裔。那个后裔他根据加拉太说，就是那子孙就是这个基督来说。所以现在他明白过了，亚伯拉罕算什么？我算什么？你算什么？全世界怎么能因亚伯拉罕得福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的有一天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是人类的救主。那么好了，现在全世界都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么根据创世记12章的话，就是因你得福。所以现在我们懂了亚伯拉罕他的一生为什么有意义呢？他光是为着以撒活一生没有意义，他活的一生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因为神的旨意有一天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现在人类就有救了，人类有前途了，人类有盼望了，人类有希望了。这是好福，这才是福音，这才是福嘛，否则什么叫做福的？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意思。现在亚伯拉罕明白了，他生以撒，以撒再生雅各，一直生下去，最后基督主耶稣人类的救主才是叫人得福。所以以撒是什么呢？以撒不过是经过的事，雅各也不过是经过。那最终神的目标是什么？神的目标乃是基督，乃是人类的救主，因为这是最后神要拯救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句话就说，凡是这个为你祝福的，我的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不要忘记，这是神整个神的旨意啊。我们普通以为说，哦，神的亚伯拉罕祝福就是以色列，没有这件事情。以色列是其中一个棋，没有错，但是一步棋。等一等，你看见美国也是一步棋，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地上的万族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是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能够愿意献上 雅各以撒，就表示他不在以撒做他的目的，他是为了更高的目的来活着。所以如果这样我们来读这段圣经，我们就明白，我们就懂得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着将来人类的救主的诞生在活着，然后现在他也拯救我们。所以你看见了，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感谢主，亚伯拉罕还没有守律法以前，不，亚伯拉罕在律法以前，他因为信神，圣经说神就称他为义。那尤其不要忘记了，神是把他从帐篷拉出来，叫他数上天上的星，他这些星星你数得过来吗？然后他说你的后裔就要像这样。那么圣经告诉我，亚伯拉罕信上神就以此称他为义。所以不要忘记，保罗就是根据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不是凭律法称义，我们这些人呢是因信称义。那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那么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支柱，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那么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那就是说我们那些就是你知道他的基督降生在玻璃里，然后我们相信他，我们在基督里了，我们都是亚伯拉罕。所以现在你看见创世纪第十二章这几句话是从旧约一直讲到新约的，很清楚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有的话神的旨意在亚伯拉罕身上是很清楚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他有两半的子孙，属地的跟属天。那么这里的你呢，当然是指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来说，因为很清楚嘛，亚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你把这两段声音放在一起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看看这是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约。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历史，你看后来人整个人的历史，你怎么解释一个国家兴盛，你怎么解释一个国家衰落，为什么有一个国家神特别祝福他，那么有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原因就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个应许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当中，凡是祝福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包括他属地的后裔、属天后裔，他们要蒙祝福。如果他咒诅亚伯拉罕的后裔，无论是地上的无论是天上的，结果他们要受亏损。那这个就很清楚代表神的心意。那么你怎么去解释它呢？那这个解释需要用历史来解释。你回过头去看整部的历史，你就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稍微缩小一点范围。实在说来，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根本实在说来200多年多一点，它是1776年才开始的。不过我们如果要回头去看，就美国到底是怎么开始的？那美国的历史呢，是和教会历史是完全连在一起。教会的历史就是指着那一帮冒充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亚伯拉罕后裔祖先子孙的他们的历史。那么这些历史到了美国，我们知道有了新的起头。那么这个当然和什么有关系呢？这个当然，你看不管属天也好，属地也好，我们讲到以色列。那么实在说来，今天在美国有600万的犹太人，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在纽约市到最高峰的时候200万的犹太人，那那个时候总共是800万。占了四分之一。那么大家都知道，只要我们在纽约的，你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受犹太人影响，他们放假大家就跟着放假。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纽约和犹太人分不开。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纽约是怎么开始的，美国是怎么开始的？那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历史的话，那我觉得就非常的清楚，慢慢的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有今天的美国，为什么有今天的纽约，那为什么有今天的犹太人，而这些犹太人在整个历史在圣经预言里面又占一个什么样 重要的角色。那我想我们如果稍微对这些历史做一些复习，那么对我们来就是很大的帮助。不过我们中国人对西洋史一向是有兴趣，我们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是有兴趣，但是呢对于西洋史，因为很多的名字又是西洋，所以很难，所以我觉得很难。但是我想试试看，我们不是上历史课，我想用最浅显的话能把大家带回到这个历史里面去。那么大家都知道很有名很有名，这个实在说来啊，这个最早最早这个我们最早最早我们知道美国真正的历史是从他们移民历史开始，就是说从欧洲英国教会受逼迫的人，所以有许多人追求信仰真理的自由，追求他信仰的自由，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的城市，他们就到了美国来。那么最早的一批就是波士顿，那波士顿我们的有一半人叫做清教徒。那么什么叫清教徒呢？当然我们普通所想的清教徒就想到他们不抽烟不喝酒，然后礼拜天，我们讲礼拜天，他们把礼拜天当作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我还记得我们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刚好是在美国的弟兄家里，礼拜天早晨的我的姊妹起来洗一点浴室，后来就被房东骂了，那这里怎么可以办安息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这些人他们真的追求，他们觉得我们要照着圣经的话来做，但是在欧洲的环境不许可。那么这些 Puritan 所谓清教徒，他们多半是从都是英国的清教徒。那他们为什么要抛弃理想？他们为什么要到这个新大陆来？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自从这个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以后，那么我们就要慢慢的，哎，这欧洲的地，欧洲的地，特别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在想，这欧洲这个地方是不能长久的，因为有太多太多的逼迫，所以呢，他们就慢慢的就想往别的地方去。所以最早最早，我们知道说这些清教徒们，他们受了逼迫，他们在英国，因为英国是国家教会，我们知道英国国家教会，那么他们有一定的想法等等等等。那么清教徒呢，最起头，我们英国国家教会最早开始的时候，其实呢，他们本来很简单，本来我们知道，如果是路德、马丁路德或者加尔文起来做改革工作人，那很清楚的嘛。你看见马丁路德在德国，然后加尔文在英国，茨威利在这里，这个加尔文呢在瑞士，那么茨威利也在瑞士，那么他们就借着他们做一些工作。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改革，他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不只相信已经成立。那么马丁路德给我们看，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主的血买回来有多少人，多少人就能够使用，人与神中间是没有几分的。所以很清楚，这些话是被这就是很清楚的，在真理上，在各方面，你看见是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的确呢，你看见不止给我们公开的圣经，也给我们应尽真理真理。那么这个实在是教会历史上是件太大的一件事情。但英国不是，英国我们知道本来就是这个整个罗马教会的一部分。但那个时候英国的国王呢，有一个国王他要结婚，那么这个结婚呢一定要得教皇的许可，教皇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所以他很不急，所以他就宣布整个的英国就独立了，整个的教会独立了，他自己做了英国国家教会的元首。那么这就是安利甘会的开始，安利甘就缺少英文，就是英国国家教会的开始。所以虽然路德会也是国家，一度也是国家教会，但是到底它是改革，是圣灵工作改革的结果。但是英国不是，英国的的确确跟这个没有关系，所以整个的思想、整个的做法还是那个老路来走。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班人他们在日内瓦，他们就得到加尔文的帮助，那这一班人是清教徒。所谓清教徒是清洁意识，当初他们的清洁不是指个人生活的清洁，个人生活清洁当然包括在里面，他主要考虑是教会的清洁来说。那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觉得整个英国国家教会虽然表面上是独立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他到底 还因为教会曾经被挪到巴比伦去，因为马丁路德这样觉得，别人都这样觉得，那么很多东西还带着巴比伦那些的污秽，所以他们觉得清洁了，要把就好像圣经里所说的接近圣殿一样，他们做的工作就是以接近圣殿来引领他，这一方就是所谓的清教徒。好了，那么这个清教徒呢，就回到了英国，就到了国家，到了这个英国以后，那么好，他们呢觉得要忍耐，他们绝对不在这个英国国家教会就在做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想用自己，就是在这个英国国家教会里面，希望能产生属灵的影响，是他们最早的想法是这样。然后不止这样，他们结果就送人尽可能到国会里面去，慢慢希望这个席次取得越多，要越多越好。那么，最后呢，他们果然成功了。那么成功以后呢，结果皇帝不愿意，英王不愿意，所以后来就起了内战等等等等。所以你看见这个所谓清教徒，他没有意思是做分离，基本上最早，他们没有意思要分离，要分国家要分离没有，他是希望说用这个属灵的影响力，圣经的影响力，能把整个把它转过来，啊，转过，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英国国家教会，它的制度是就像主教的制度一样，从上面一直下来的，这样等等。但是我们的清教徒，就是加尔文来讲，我们说加尔文的想法又不一样，跟他们认为说应该怎样怎样。那不管怎么样，那么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好了，结果也赢，那么这是个很长很长的故事。那慢慢以后呢，这个清教徒觉得说，我们已经花了好多年在清教，在国家教会里，或者说今天普通所谓体制内，我们希望在体制内改革嘛。那现在改革不成功以后呢，所以有一般的人，他们呢就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这一般清教徒也是清教徒，我这一般清教徒呢，他们主张说，我们不可能在国家教会里面待下去，不能。那么有一半人因为受了这个崇敬派的影响，所以呢，这一半人就变成了浸信会的人。浸信会的人就是说崇敬派呢，他们就得到一些的帮助，从荷兰要回到英国。那回到英国，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他们是属于这个 free church， 属于分离分子。那当然，在整个国家教会里受很大的限制。就是说，今天你的孩子不能到牛津大学，大学也不能到剑桥读大学，那么这有很多很多的亏损。所以虽然慢慢他们也有他们自由啊等等，但是慢慢的你看见了，他们这个总觉受了很多的限制。所以这一班的人后来就变成堂会主义的，就 congregationalist。 那么他们有的主张进行会的，有的这样那样的公理中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基本上的神学真理上的帮助还是得加尔文的帮助。所以很明显，这是有两班这样的。后来这两班的就是一部分是主张留在安利干会里面，留在圣公会里面，或者留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还有一班呢是已经在外面了，已经是变成浸信会的。比方说最有名的一个，这个 Puritan 最有名的一个清教徒就是斯普顿，斯普顿是绝对的一个清教徒。那么大家都知道他，他这个他的所相信的这个他在真理上，他是就是照着这个浸信会他们所相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些清教徒，当然他们在英国失去很多的自由。那么他们为着要真的追求信仰，而且他们觉得他们所看见的圣经应该可以实行的，那这个当然和什么关系有关系呢？和他们在日内瓦受的教育有关系。那么这个说起来话非常非常的长，所以等到后来他们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美国以后，他们所做的梦是什么梦？其实就是日内瓦的梦。那么我们知道是日内瓦，我们到苏格兰成功了，那就是苏格兰的国家教会，后来长老会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这是苏格兰。那么这些人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其实他们所做的梦想就是日内瓦的梦。 就是说希望那个当初在日内瓦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么现在呢，我们既然来到了新世界，我们可以立法，那么现在我们完全根据圣经的真理来做，那么这样子非常好。所以你可以想到，当时最早最早这些美国的先祖们，如果你讲到他们的 founding fathers， 讲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那么最早你当然讲到 Boston 的故事，讲到 Boston 的故事当然讲到清教徒，讲到清教徒，你看在真理上他们是很坚决，本来我们在英国做不到，本来他们要求英国国家立法做不到，完全根据圣经的，他们办不到，现在当然可以办到了。所以如果你分析那个时候在 Boston 在那一带所有的法律的话，他们的法律完全根据圣经的，很多根本就根据旧约，根据旧 完全就是根据旧约，然后呢再把这个安息日，把安息日的那个规则呢就用在基督的身上，他们把礼拜天就当作安息日，好，那你就要守安息日。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呢，就是清教徒来讲，他们非常的兴奋，他们觉得我们多年的梦我们终于可以实现，我们可以完全照着圣经，我们可以一个完全照着圣经有的一个社会，甚至于将来的国家。他们起头只是个移民区嘛，所以他们的法律只是在他们移民区里面有效，当然印第安人不算了。那么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到了这个 Boston， 他们叫那一带叫新有英格兰，英格兰表示曾经有旧英格兰，现在来了以后有新英格兰。那么这些人呢，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他们当初做了五月花号啊，不管怎么详细的不去说，到了 Boston 附近以后，他们当然看见他们真的来追逐那个梦，希望有一天呢，那么的确神的旨意能够在这里彰显。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当初最早最早美国开国的那段历史，实在说还是教会历史里面的一部分，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他们到了这个新世界以后，他们就想就明白过来了，他们认为说原来他们到这个 Boston 来，实在他们出埃及，在他们感觉完全出埃及。为什么呢？法老在那里，法老在英国，他们把英国当作埃及，然后把这个他大西洋当作什么呢？把大西洋当作红海。所以现在他们过了红海了，那么到了过了红海以后呢，现在他们怎么样进到迦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到他们觉得他们才真的是神的子民吗？他们可以把整个这个圣经历史重新用在他们身上。好了，他们真的以色列人，对不对？那其他的，那么犹太人、以色列人这个守律法，那他们现在也守律法。他们的的确确，你看他们，你如果而且他们罚得很厉害，如果你不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一定要罚的，就是所以一定要律法，完全的律法。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梦是蛮好的一个梦，是吧？但是你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移民这里有信主的，还有没有信主的。你这个安息日不要洗衣服啊，还有安息日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对于已经有基督生命的人，当然很容易遵守，就是那个或者就是咬紧牙根嘛，还是可以的，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把这个律法也用在不信的人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清教徒的思想，这是清教徒的想法，也是当初加尔文的想法。所以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五十年前，不要说五十年，三十几年前，你看见礼拜天下午还是你买不到东西，绝对 supermarket 不开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么现在我们是礼拜天守安息日。那礼拜天如果你说下飞机没有人去接你的，你也不敢吃饭的安息日。所以你就懂了，现在终于这个清教徒说，我们现在终于做了什么呢？我们终于就像以色列一样，他们守律法，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不守旧约的律法，他们守根据他们所推断出来，根据圣经的价值所导演出来的一套的律法。那么他们觉得你只要遵守这个以后呢，这个就圣洁，这个就圣洁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神就特别兴起一个像底波拉的一个姊妹，叫哈辛斯。这哈辛这个姊妹呢，你看见她起头在家里，她这个第一个，你知道在清教徒里面这个妇女没有地位的，可以说完全要完全顺服，长头发等等等，只要圣经所说的完全，他们完全照着圣经来做。 啊，那么当然他们也不看电影，不爱世界，不晓得那个，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后来都变成律法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姊妹要顺服她的丈夫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姊妹神兴起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 Hutchinson 这个姊妹很有意思，神就兴起她。然后呢，她还有能，她很会读圣经啊，很有亮光。当然，他姊妹只好在家里聚会了，起初是祷告聚会，然后来了这姊妹。后来呢，弟兄也来了，后来连省长也，那时候省长也来了，因为他实在很有能力的。那么他的重点在哪里呢？他的重点很清楚啊，他说我们与神立约，我们蒙恩典的，我们一切都是恩典，我们和神所约，我和神所立的约是恩典的约，不是什么，不是行善的人，不是做工的人。但是那个时候这一般的人，他们觉得你只要照着我们所说的规矩，你好好的做基督徒，那么就好像犹太人守律法人，因为他们现在完全把自己当作新的犹太人，真理真的人了，因为一切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当然很自然的，本来加尔文和马丁路德都讲一切都是恩典的嘛，因信称义嘛，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嘛，所以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啊，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慢慢慢慢的，你看你这一般人他们想法认为是的 ，the covenant with by the word， 就是说现在与神之间的立约呢，是借着你行多少的善，你遵守着，然后呢，你就是个圣洁的人。那么这个人们就起来说，一切都是恩典。实在说来，他根本。他才真正的是道道地地的加尔文跟随者，他真的把他带回到从前。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给大家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势是个什么样的情势。所以后来呢，这个姊妹，那这个姊妹，他叫 Annie Hutchinson，Annie Hutchinson。如果大家今天你到 Bronx 去的话，到 Bronx 的话，你还开了一条，你过了这个。叫什么 bridge？ 一过了这个 Whitestone Bridge， 你看见马上那条高速公路就叫做 Hutchinson River Parkway。那么这个公园的路，那么其实它要经过 Hutchinson River。那为什么那个叫 Hutchinson River 呢？就是因为 Hutchinson 他受逼迫了，被开除了，他被整个的，所以你看很清楚啊，这个悲剧发生了。他们这些人从欧洲跑来，就是因为免去受逼迫等等。结果你看，他先是在这个什么法院里的，先是在整个的这个 Boston 的这个法院，就在那个法律系统里面受审判。完了以后呢，交付教会审判。所以你看，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当初最早的什么？异端裁判的时候，那一类的故事又重演，但是你做梦也不会想着它是演在什么地方去重演在这一番清教徒的身上。好了，那么这位哈士呢，结果就起头，他受审的时候，他怀第15个胎，他一共14个孩子，那个时候他46岁，他要面对的是50个，不要忘记是50个，都是不光是弟兄，而且他们都圣经函数，都是圣经学者，而且都是都是很会雄辩，就是像律师一样的。结果他一个一个的击败他，那是后来他们没有话讲。所以到了最后呢，你知道吗？这个最后呢，他就说好了，就把他关起来，就交给这个谁审判，就交给教会来审判。所以后来教会审判的时候，就觉得他是异端啊，那么他们叫他美国的耶西别，这个很厉害的控告，然后呢就把他赶出去。那他不光他走了，不光有60个人跟他走，所以这个姊妹是很蛮厉害的，很厉害的姊妹。那么后来你知道吗？这些清教徒说，现在我们出了个以美国耶西别，那么将来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耶西别，所以现在我们要训练一般人呢。是圣经也很熟，学问也很好，将专门来对付这些美国耶西别的。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就是哈佛大学。所以哈佛大学的成立就是要对付将来的美国的耶西别，就像哈奇斯一样，就这样。所以你知道这个哈佛大学的成立跟这个就发生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呢， 这个 Hutchinson 呢是哈佛大学催生婆。如果下一次有人问你说这个哈佛是怎么开始的，跟他那个时候并不会有开始有关系。那么然后呢，他们后来就移民到了 Rhode Island。到了 Rhode Island 以后呢，然后 Hutchinson 呢，他就得了重庆派的帮助，所以后来他也变成重庆派得了帮助。然后呢，那么他就移民，后来他丈夫死了以后，他就移到 Bronx。那到了 Bronx 以后，那么他所在的 Hutchinson 那个地方 ，Hutchinson 那个地方呢，就 Hutchinson 的那个。他就住在那里。那么同时呢，有另外一个重庆派的弟兄带了35家都是重庆派，他们呢就在今天，如果大家知道你去 Bronx 有两个桥，一个桥是这个 Whitestone Bridge， 还有一个叫 Thornet Bridge。 那么你如果 Thornet Bridge， 那这是为什么叫 Thornet Bridge 呢？因为你坐的那桥一到 Bronx 会有个半岛，那半岛就是 Net 就是半岛的意思，所以那个叫 Thronet。 为什么叫 Thronet 呢？就是因为这个重庆派的弟兄，那个带头的叫做 Throckmorton， 那么他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呢，你知道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Thronet。 那么 George Washington 曾经去过那里，他弄不清楚，后来他不叫 Thronet， 叫 Thronet， 他说青蛙的鬼，那其实他弄错了，对，其实是 Thronet。所以最早在纽约的聚会，不要忘记啊，在 Bronx 最早或者 West County Westchester County 的聚会，最早就是 Hutchinson 跟这些人。不过很可惜，你知道他们是，就像你看见，你根据圣经，如果受逼迫要从一个城赶到另外一个城，去赶另外一个城，那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不要忘记啊，在虽然他们所在的地方，你想想看。他们这个不是说英国是埃及嘛，然后这个英国的国王是法老，那么然后呢，这个他大西洋呢是红海，那么这个现在可以说是迦南美地了，但迦南有迦南七族的，那迦南是那个迦南主人，所以是印第安人呢，所以现在你信，既然你到了这个迦南，所以不要忘记啊，他们第一次庆祝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啊，他们完全带着什么心情？完全带着以色列赎罪日的一个心情。你知道以色列每年7月10号不是个赎罪日吗？那一天最早的感恩节，他们好不容易来到那里，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恐惧战惊，所以呢，也带着别人认罪，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的感恩节，是这样的心情。当然，他们不要忘记感恩节，你在这里能够生存下去。所以那有一个难处，就是你如果在迦南中间的话，那么这就是印第安可以对你很好，也可以对你不好。所以就 Hutchinson 最后他一共不是四个孩子嘛，他有就带了六个孩子，结果就在这个 Hutchinson River 的附近，那么就在山坡上他们就待下了。但是后来呢，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这个 Manhattan 的那个时候这一代呢是叫做新赫兰，那么那个省长呢对待印第安人实在是很粗鲁，所以呢他们就以为说这一代人也是他们一样，所以后来呢他就把就到了这个哈森家，把他全家通通杀了。杀在一块的大盘旋，这个盘子到现在还在，杀在一个大的盘旋上，然后呢这个把他整个睡房就放火烧了，所以这是个很大的悲剧。那么他就一个小孩子逃掉了，所以这个故事就像圣经里面基甸的故事，记得吗？基甸的儿子是全部杀在一块盘旋上，就一个逃走了，几乎是同样的故事。那么结果那个逃走的那个人被收养了6年，在印第安里6年，所以后来被赎出来，他还不要出来。所以现在这个 Hutchinson 的后裔就遍布整个的美国。那他的后裔里面有3个美国总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一个是罗斯福总统 Franklin Roosevelt 总统，一个是布希老总统，还有一个是布希总统，就都是 Hutchinson 的人，他的后裔。所以不要忘记，那一次好像 世代下来，他们是为着信仰的缘故，才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结果呢，你看见他们就落难落在所谓的迦南人的手里，但是因着他所坚持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公认说，如果美国有 founding fathers 的话，如果美国有创始的父老的话，那一定有创始的母亲。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说 Hutchinson， Annie Hutchinson 应该算什么？应该算是这个founding mother， 就创始的母亲。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可以看，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可以看那块石头。这个石头，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在哪里呢？这个石头这样，当初啊，在1950年的时候，他们不是开一个，今年 95， 如果你到 Boston 去的话，有一个高速公路叫95公路，那么这个 New England Thruway， 那么当初那个开这个路的时候，一定要经过那个大磐石，所以他们准备把那个大磐石炸掉。那个大磐石不要忘，那个大磐石是个冰河留下的东西。是很大很大，而且中间有裂缝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在美国这个什么，在美国这个自由战，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就是从居高临下对付这个英国人的。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你从裂缝看下去的话，那个应该到河，沿着河边那个应该就是哈奇斯他们这个居住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时候这个一定在山上，一定在山上。那么好了。后来他们准备用炸药把它炸掉，如果炸掉呢非常可惜。后来有一个 Bronx 的一个历史学家就说这个千万不行，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这是破天荒的整个 New York Thruway 就往旁边，就是往左边，如果你往北走了，往左边就移了几公尺。所以现在其实如果你真的往那里去，你大概到14出口的时候，14出口你发现14出口刚好是 Hutchinson River Parkway 跟那个 New York Thruway， 不 New England Thruway， 就这两个交界的地方。然后如果你往右边看的话，右边看你还可以看见法国磐石，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地标，这个就代表那当时一段的历史。那我觉得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故事？讲这段故事就是给大家打个底子，你就能够了解说。在那个时候，那么美国这个看见说这些人追求信仰自由，结果他们到了什么？他们到了这个 Boston。 那么在英国，他们当然期待着容忍的，期待政府的容忍，也能让他们进啊哈，进那个牛津，也可以让他们进 Cambridge 进剑桥，但他们不行的。所以他们学的功课，他们应该能懂得容忍才对。应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成熟的表现，也是属于生命成熟的表现。但是很可惜，我刚才所说的，等到他到了这个美国以后，那么按理来讲，那么这些人应该有自由啊。这个哈奇森应该不，他虽然看法不一样，你可以尊重他，但是不，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清教徒的社会里面是不容许有不同的声音的。那么哈奇森是清教徒。尚且不能容忍，那个时候还有其他声音不可以，路德会不可以，那路德人不光不可以，还有呢，像犹太人当然，犹太教当然不可以，还有呢，贵格会不可以，还有呢，就是崇敬派也不可以，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受了逼迫，所以有很多人知道 Flushing 派 ，Flushing 最早，法拉盛最早是贵格，大部分都是贵格会的，有一度可以说。那么这一代到处是在这纽约这一代，他们就通通到这个。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你讲的美国的时候，你不能光讲 Boston 的故事，你要讲纽约和什么的故事呢？和 Philadelphia 的故事。所以纽约最早是三个城，不要忘了，一个 Boston 所代表什么？ Boston 所代表的就是这些 Puritan， 就是清教徒。他们带着理想，但他们能容忍吗？不能容忍。所以你看这些人呢，贵格会人根本在英国受逼迫了，结果到了 Boston 他们还要受逼迫。路德会在欧洲是没有，我到了这里反而受逼迫。那么犹太教当然没话讲了，当然到处受逼迫的。那么还有呢，崇敬派， 什么意思啊？你看，你是到了这里就不，所以就是你就看见说，他们应该追求自由的，结果这些人来到这里也没有自由。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当局他不能容忍他们，所以呢，他们就要往一个地方跑。那么幸好那个时候有两个地方可以跑，那费了特别后来的。但是在巴士顿以后，三年以后，那么就在纽约这一带有一种情况发生。那这一段情况发生了以后，结果你看，结果这一带就变成了避风港，就变成一些逃难的人，他们追逐理想的，追逐这个他们，就是说他们坚持他们信仰的，包括犹太教在里面。结果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那么有一个地方可以来的，那么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这个地方呢，就是纽约这一带。好，那现在故事是这样，这个400年前的曼哈顿不像今天这样，400年前的曼哈顿那个时候啊，几乎没有人烟，那么有加拿大人，有印第安人，有错。但是呢，这个曼哈顿这个岛，曼哈顿，所以整个纽约的故事从曼哈顿开始。这个曼哈顿这个岛呢，其实呢，当时啊，可以说是印第安人他们打猎场。因为那里很多的熊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很多的马，这都他们。所以如果大家找到400年的话，那你在曼哈顿就是这种情形。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谁是第一个发现曼哈顿的呢？谁最早发现最第一个进来的，就是在1609年的时候，1609年大家记得吗？400多年，差不多400多年前，刚好400年前。有一个人呢是英国人，英国人他叫做 Henry Hudson， 就是赫德森。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纽约的曼哈顿跟什么，跟这个 New Jersey 中间，纽泽西部中间有个 Hudson River， 为什么叫 Hudson River 呢？其实本来不叫这个名字的，就是因为 Hudson 这个人，他是英国人。那么结果呢，他受雇于荷兰的公司，有一个公司呢是移民公司。因为那个时候荷兰，你要知道啊，那个时候荷兰呢，因为荷兰地方很小，也跟英国一样，他们总希望说能够，那他们起头移民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移民到别的地方去。那么这个移民不容易啊，你要移民去的话，你要把它组织好啊，所以他们有一个荷兰的公司，有一个叫做，起头是东印度荷兰公司，后来是西印度荷兰公司，反正透过荷兰公司你就可以移民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他有船可以把你运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世界去，啊，新的世界去。那么到了这里以后呢，那当然你要自立了。那你自立的10年之内你不要纳税，10年之内你什么都不要纳。那10年以后呢，那么你地里的土产呢，或者你赚了什么钱，那你就要纳税，给谁呢？给公司。那么这样公司就可以维持嘛。那么他起头还养，起头刚开始还给你点钱呢，帮助你来去生活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借着这个印度公司，就借着这种公司呢，才有办法移民到美国来。那么好了，那么就在这个 Boston 移民以后三年以后，那么这个时候有一班人呢，就借着这个印，因为也很简单嘛，因为 Hudson 不是。他就是这样，他当初发现曼哈顿以后，他觉得曼哈顿是蛮荒的，没有错，他根本没有去登陆，就是他就沿着 Hudson River 一直往上走，一直到今天的 Albany， 就是纽约的省会。所以这条河就叫什么？就叫做 Hudson River。那么因为他替荷兰公司发现，所以这个就变成特殊了。那就是说，将来呢，荷兰的这个公司呢，西印度公司呢，就可以移民到这里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啊，你知道，因为他们派遣了大批的人来探险，所以后来他们弄清楚了，就是有两条河，一条河就是今天的 Hudson River， 还有一条就是 Delaware River， 这两条河，一个是靠近 Delaware 的，所以这两条河中间所包起来那一块，就叫做不是新英格兰，叫做新 Netherland， 新荷兰。所以这叫什么？表示这一班的移民呢，是谁移来的？是透过 这个赫兰的印度公司，就是西印度公司，把这些人就带到这个地方来。所以现在你知道吗？就是美国最早移民，一个是在 Boston， 一个呢就在纽约，就在曼哈顿。所以大概是1623年的时候，然后呢有三艘船就在曼哈顿就登陆了，然后他就在今天那个下城那个地方。靠近华尔街英文叫 Wall Street。 那么最早呢，我们知道他们这个省长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新赫兰的省长，变成他们一省了嘛。所以这个省长呢就从印第安手里花$24就买了曼哈顿的岛，现在多少美金一下，那时候$24就买了整个岛。不过还是很危险的，印第安还会跑来跑去的，所以他们就盖了一个墙，那个就是华尔街跟 Broadway 百老汇那个就在那一块地方。所以今天百老汇那个东边跟华尔街南边那一块，这个就是那个是最早的纽约。那因为整个的省叫做新赫兰省，所以呢赫兰的首都是什么，是阿姆斯特丹。所以呢那个时候啊，这一块地方就叫做新的阿姆斯特丹，不叫纽约，不是 New York， 叫 New Amsterdam。 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发展了。所以到了有一个很有名的省长，今天在美国在纽约大家都想上的高中叫 Stuyvesant 高中，就很有名的。这个 Stuyvesant 是后来他们赫兰就是新赫兰的一个省长，那么这很有名的省长呢，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大概有200户左右，然后大概有1000人这样子。所以你就是看见慢慢这些人从赫兰的就移民了。那么赫兰移民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移民的人呢跟这个 Boston 有一点点的不同，有一点点的不同。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你讲的新赫兰一定要讲的老的赫兰。这个老的赫兰曾经有一度呢位置在西班牙的管辖。那么只要在西班牙的管辖，你大家都知道在欧洲有两个国家是最有名，是完全天主教国家。那不光天主教国家，而且天主教讲的异端裁判所讲的最严厉的，那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在西班牙。所以如果你在说西班牙，如果你发现你的信仰和天主教信仰不一样的话，那么就当了异端。当了异端的话，那么就有很多很多种的处罚，他们受了很多很多的逼迫。比方说吧，这个在法国有个很有名的国王叫做路易14。那么这个路易14呢，他说我就是国家，他醉心于天主教，所以呢他觉得应该这个所有在法国境内那些信仰什么呢，就跟随加尔文的，其实很多跟随加尔文的人他们就受逼迫了。所以你看见法国基督受逼迫，那么西班牙也这样，西班牙也是。西班牙如果大家去过就知道，去过那一带就知道，那西班牙最有名的就是异端裁判所。就是说这个国家呢起头是不管的，只要异端裁判所就是教会当局，如果判定说这个人是异教徒的话，那么就有很多的刑罚，就很多的要么被放逐，要么判处死刑等等的，要么被烧死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厉害，但这个不光是基督徒啊，犹太教徒也这样，对犹太教徒也这样。所以30万的犹太教徒被放逐啊，一天之内被放逐，第二天就是哥伦布就带着大家发现新大陆，所以这个两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靠近。所以如果就是因为欧洲呢有了很大的逼迫，那不光基督徒受逼迫，而且呢犹太教徒也受逼迫。那因着受逼迫的缘故，所以你看欧洲人大量的流亡，大量的逃亡，离开他们的地方。所以英国也好，法国也好。那么好了，那么在当初最早赫兰呢在这个 还是西班牙管辖的时候，那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当然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吃尽了所有的苦头，因为他们有异端裁判所等等等等这种情形。那终于有一天荷兰独立了，荷兰独立以后呢，因为他自己受过这些痛苦，受过受逼迫的痛苦，所以荷兰呢，他有一个政策，他非常同情这些什么呢？非常同情这些这个受过逼迫的基督徒也好，还有呢犹太教徒也好。所以大家不是看过安宁日记吗？安宁日记这个他们躲的地方就是阿姆斯特丹的。所以阿姆斯特丹也好，荷兰也好，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是自从独立以后，你看见整个的国家虽然小，但是呢，对所有受逼迫的人，他们都伸出双手来欢迎他们，这是他们的特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看呢，比方说嘛，等到你记得吗？这个后来这个什么？后来法国这个路易十四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他做得很过分了，他要所有人放弃你们的信仰，就是说你们不能再跟着加尔文走了，现在你们一定要回归这个你们原来的信仰。他怎么办呢？他就折磨你，他就派这个卫兵，就派一个军队啊到你家里去驻守。他一直等到你心软了，你说我现在愿意回来了，那么他就把兵撤走。所以很多人是这样才低头的。那不光这样，他把你的孩子啊，就他其实他们还把他把孩子呢，说是因为你现在中了太多的毒了，你中了加尔文的毒，中了马丁路的毒，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替你去看管你的孩子，所以就把这些人就送到修道院，送到修女院里面去。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很多人就走了。那这些人叫什么？叫 Huguenots， 胡格诺派叫 Huguenots， 这个可以说是在法国那个时候非常爱主的一般弟兄姊妹。他们现在为着他们的信仰，他没有地方去了，没有地方去怎么办呢？结果他们就逃走，有的逃到瑞士。其实本来啊，现在瑞士的手表是第一，是全世界第一。其实不要忘记，这个瑞士手表第一是谁？其实在谁的手里？是法国的手，法国才真的会做最好的手表。结果他们不流亡流到这个流到哪里？流到这个瑞士，所以后来法国的手表变成第一。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这一班弟兄姊妹就到处走，就到处跑。因着这一班人走了以后，所以整个在法国的中产阶级人掏空了，所以整个的经济就衰落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这法国革命就是因为路易十四他逼迫基督徒，结果呢他自食其果，最后整个基督徒跑掉了，因为最重要的中间分子都是基督徒。都跑到美国，跑到别地方去了，然后呢，最后整个经济萧条，所以你看，结果路易十四的他的孙子还是孙，结果上了断头台，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悲剧的开始。好，那么就在这个逼迫最厉害的时候，那么你知道吗？谁最欢迎他们？就是荷兰最欢迎他们，荷兰就是张开双手欢迎他们。那么阿姆斯特丹首先欢迎到他们到那儿，告诉他们说，那你们今天不是寄居的，你们来和我们享受一样公民的权利，不是永久居留的，你们来的就是公民。而且几年之内你们不需要纳税，你们可以免税。后来整个的荷兰一样的，他们不止不要免税，而且12年之内不要免税。然后他们有一天进食祷告啊，他们告诉所有法国的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愿意的话，你们都可以到荷兰，我们收容你们，而且我们不把你们当个二等公民来看，我就把你们同样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荷兰是有名的。还有一般弟兄姊妹叫做古中的，叫做老丹斯，也是一样，一受逼迫，结果怎么样？他们也是逃到哪里？也逃到那里去。还有清教徒也这样啊，那个清教徒不是五月花号的清教徒吗？这一班清教徒他们还没有到华盛顿以前，他们是从英国先到荷兰收容他们，接受他们，然后在那待了几年以后，然后他们各方面都养胖了，各方面都资源充足了，然后他可能才移民到 移民到哪里？移民到约，到这个波斯来。所以你看见了这些波斯的基督教徒，他们应该学会的功课。他们看见说，今天在荷兰，就是因为有一半人肯收容他们，所以他们才有今天的。所以这个，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荷兰，这个所做，在这个神在那儿已经铺了一种光景，这个是别的地方从来没有的。那不仅如此，那么因着这些人叫保丹斯古中弟兄们，他们到了荷兰，结果呢，因为荷兰太小了嘛。所以问他们，你们要不要去？要不要去新荷兰？如果去新荷兰，我们帮助你。所以古中弟兄们，他们这里三条船嘛，就到了这一带，就到了美哈，那个时候的美哈顿。在到美哈顿前，有一条船就在长岛就出礁了。那么，但是后来幸好呢，就全船都救上来。所以后来你这最早美哈顿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批古中的弟兄们，或者说。或者说是这个保丁斯他们就到了这里，所以他这一半见过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些虚格纳，这一半的人，所以所有虚格纳的后裔都从哪里登陆的？都是从纽约登陆的，因为这一半人他们就把他们送到这一带来，他们有的在 Staten Island， 有的在 Upstate 叫做 Kingston。还有 Bronx 稍微上去一个叫 New Rochelle， 那么你知道 Rochelle 是一个港口，本来就是很多 Huguenot 住的地方，在法国，结果他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些你看他们为什么到新荷兰来呢？因为很简单，就是说他们在荷兰已经收容了他们，现在他们把他们有了新的资源和他们分享，所以他们就能够。都到了这一代，所以最早到曼哈顿来的基督徒，不要忘记了，大部分都是在法国受逼迫的基督徒，这个和英国和那边不同，但是不止如此，等到过一阵子以后，他们听说在 Boston 这一班基督徒受逼迫了，有清教徒，有路德会的人，或者信义会的人，或者有这个犹太教徒，还有崇敬派的人，结果这些人呢，他们就欢迎他们，所以你看见他们就来到了新荷兰，所以我们知道崇敬派的人才是为什么今天整个 Bronx 可以说就是他们开始的，整个 Queens 皇后区也是这边开始的，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啊，所有在这今天的皇后区的人。他们如果是属于，因为你知道这个荷兰的国家教会就是叫做 Dutch Reform， 就是说荷兰的改革宗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住在法拉盛或者住在 Amherst 的话，如果住在这一带的话，那么你要到哪里去聚会呢？你应该走30多的路就到 Manhattan 那里去聚会。那么那个聚会地方就是今天大概 South William Street 跟这个。跟 Pearl Street 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是这种情形，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荷兰他也有 State Church， 也有所谓的国家教会，也是从荷兰派来的。不过他们有个好处，他们给大家自由。比方说，你到了荷兰以后，根据国家来说，他当然是 Dutch Reform。Dutch Reform 意思就是说，他是荷兰的改革中的，他所有的看法要照着他们那样。那他们很合理的，他们说好，你们不能够公开的有教会不可以，但是你们可以聚会，可以在家里聚会，你不可以 public building 不可以有公开，你除了这个特殊的这个 Dutch 之外，你不可以有个礼拜堂不可以的，但是你家里完全有自由，就是你可以在家里聚会啊。其实这些人本来像崇敬派的贵格会，他们本来就是喜欢在家里聚会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人们来说没有难处。那么同样的，那么这个他们到了苏格，到了哪里呢？到了这个，到了这一带以后呢，你看，就是因为他们受逼迫，所以呢，你看崇敬派人最早到了惠就皇后区呢，他们最早就在 Empress 旁边那些地方，不远的地方。后来呢，他们被印第安人打出来， 所以好久不敢回来，他们就搬回到曼哈顿去了。后来他们又回来，回来以后他们不敢去到原来地方，他们叫 Empress。所以 Empress 实在说来是那个时候最早最早这个重立硬派就是在这里开始聚会。所以如果你注意这一代教会历史的话，是很清楚。但这一些重进派的人，贵格会的人，还有路德会的人，那么对于那个时候 Dutch Reform 来讲，你知道都是因为他们不兼容于哪里，不兼容于这个新英格兰，所以他们就流亡，也流到这边来。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所谓的新荷兰是两班人，一般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般是从荷兰过来的那一批所谓的难民。那么还有一批呢，也是难民，就是被逼迫的从 Boston 那边过来，是两班的人汇聚在一起。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新荷兰的故事，也是新这个 Amsterdam 的故事。所以这一代都叫当初纽约叫 New Amsterdam。所以一直等到后来1664年，英国把荷兰打败了，所以才正式改成纽约。那么在这个以前是新阿姆斯特丹，那么不要忘记这一带整个的环境不是英国的环境，是荷兰的环境。而如果是荷兰的环境的话，是自由的环境，是容忍的环境。意思就是说，是大原则来讲，他们是完全容忍给大家有自由的，因为他们自己受过痛苦。不过这里面出了个小插曲，就是在这么多的省长里面，新荷兰的省长里面有一个叫 Stuyvesant， 我讲过了。这个 Stuyvesant 这位先生，他就一只脚，只剩下一只脚，不过他很诚实的人，很认真的人。他爱的真的很爱的，他也爱他的教会。那就是因为他爱教会的，所以呢，他的政策就比跟这个荷兰就不一样。荷兰我们刚才讲过了嘛。你大家信仰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你可以聚会啊，没有关系，你完全可以自由聚会。比方贵格会可以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行。这个 Stuyvesant 就不行 ，Stuyvesant 就不能容忍这些事情，所以对贵格会他对付的最厉害了。他如果只要一个晚上你这个收容一个贵格会的过夜都要花50块钱，那个时候你这个 Manhattan 就24块。所以那个时候不要罚钱的，那不要罚钱，而且你不可以，你贵格会可以在马路上就传递到来。那么有一个也其实那分不清到底穷金派还是贵格会，有一个就是这样了、啊，他是个鞋匠啊，结果他就在街上就传递福音了，而且替人受敬啊，所以这个不得了，对这个 Stuyvesant 来讲这个不行的。结果呢就罚他，罚了$1000，那实在很重。但是呢，不行就把他赶走了，所以都是一样啊。那个时候很多的船也这样，很多船如果带着那些难民啊，就是带着这个贵格会人，如果在哪里在长岛要是停泊的话，就要罚钱等等等等。所以 Stuyvesant 是有名的罚钱，而且人一犯法就把他就要鞭打。所以第一个，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这个新加坡有名叫 Fine Country。Fine 这个英文名字，一面是好的意思，一面可以说是惩罚，就是刑罚，所以到处都开罚单的。其实最早的 Fine Country、Fine City 什么是 New Amsterdam， 是 Stuyvesant。他不管怎么样，你不对的，他就要叫鞭打，那真的叫公众鞭打。所以他很，这是他唯一的例外。那么然后呢，这个什么？然后这个就政府，然后他就。常常做逼迫的事情，那么所以这些东西什么会和会的东西，跟这个重庆派的东西，到了 Flushing， 到了法兰，到 Empress 后来又受逼迫，原因就是因为出了这么个神教，这是很例外的。那么他知道说他在荷兰的这个荷兰包容的程度，他们知道，他们讲得很清楚，但是他我行我素，所以后来最后每次都被公司斥，因为总部还是在荷兰嘛。荷兰就斥他，比方说我们知道，如果你在法拉盛的话，有一条很有名的街叫 Bond Street， 有一个农夫就叫做 John Bond， 那 John Bond 就是贵格会，他在家里聚会，你在他家里聚会。现在如果你真的要看美国的纽约的早期的古迹的话，你要到法拉盛去，现在那个 Bond House 还在，那因为那个还在，已经死了，已经350年了，那现在已经还看着都快倒了。 就那个时候就住在那，而且 George Fox 就是他们的创始人，那是贵格创始人，就在那里待过了，而且有点他在两棵橡树底下讲到有几百，那是几百个这个贵格会员。那么就是因为他让贵格会人在他家里聚会，所以他坐牢了，坐牢他们罚了钱，他不肯接受，那最后没办法就把他送回荷兰。但是后来他在荷兰上诉的时候，那么东西印度公司就告诉这个 Stiver 说，你要给邦尼他们有良心的自由。所以后来，因为这个你知道，后来就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所有的贵格会在法拉盛就有了新的自由。所以后来很多很多，就那个可以整个是贵格会的成功。所以你知道历史学家怎么说呢？法拉盛是什么地方？我们的法拉盛是中国城，好像是第二个中国城。但其实呢，在历史学家所说，他什么？他是 the birthplace of the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new world， 就在新世界里面，他是宗教自由的诞生地。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些人他们在那里追求自由，所以美国有一个精神叫做自由，还有平等。那这些真正立国的精神是从这些人所有的苦难最后才产生的。所以啊，还有故事是那个我们就这个分三遍的故事我们就不说，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就是整体来说，荷兰也好，新荷兰也好，它是张开的双手，是欢迎这些受苦的弟兄姊妹，受逼迫的弟兄。不要忘记啊，凡祝福他你的，他们要受祝福。所以有一件事很稀奇，在我下这个结论以前，我还再说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这次不光讲美国，也讲以色列。我们讲过了，在什么地方？这个以色列人不犹太人，一夜之间30万人从英国被赶出去，那他们就是无家可归。所以后来他们有的人只好逃到巴西去了。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你去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你本来在锅里面已经热锅的蚂蚁，对不对？结果你以为跳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更好，结果跳到锅里面去。所以他们受逼迫，西班牙不能待了，那么巴西和南美可以跑，但是不要忘记南美是拉丁美洲，是讲西班牙语的。所以换一句话说，你看那些这个什么，那些这个叫什么，那些一干裁判所的人还是跟着他们，还是到处跟着他们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逃到那里了。他们表面上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否则你不能生存呐。所以这些人呢，其实都是暗中的犹太教徒。那么他们不敢，连他们名字都不敢公开，所以后来他们名字上面都加个水果，只要加个水果，那一定是他们的人，不一定是他们的人。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另外一段辛酸史啊。这些犹太人，他们到了像巴西天主教的国家，整个都是那个势力嘛，都在那个情形底下，他们要继续生存，他们只好假装他们基督徒，其实他们不是。他们根本到底犹太教，他们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他们的遭遇。那么就在大概就在这个荷兰，新荷兰在那里大批移民到这一带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好，我们在有一段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呢，这个荷兰呢就在巴西那里得这块地。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块地是给荷兰拿去了，所以有几十年的时间呢，这些犹太人高兴呢，他们就又回复到他们原来的信仰。你明白吗？那么有一个城叫 Restiva， 就在最北边的地方，是快去到不远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整个荷兰的那个殖民地的中心呢，可以说就那个时候可以算是巴西算是荷兰的殖民地。那结果没有想到呢，后来又给葡萄牙人拿回来。这一拿回来以后呢，他们就很紧张，所以有5000个犹太人就从海西北那个地方，他们决定一定要流亡，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往哪里？他们坐着船，当然到阿姆斯特丹去。所以你看呢， 他们没有地方去，现在呢，等到他，所以他们决定要走，他们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永远是翅膀，永远是张开翅膀，来双月永远是张开双手来欢迎他们的，所以呢，他们就去。那么有一条船，有23个人，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是4个男的，4个大人，大人，一共10个大人，里面有4个男的，有6个女的，其他都是青年跟小孩。那么这个船呢，大概走到纽约附近的时候，碰到海盗，西班牙的海盗，就把他们剥得光光，所有的财产通通弄掉，然后好不容易他们上了一条大陆的船，那么终于呢，就把他们的目的要到阿姆斯特丹去，结果没想到到了纽阿姆斯特丹，就是到了曼哈顿去了。但是到了曼哈顿还不要紧的，那曼哈顿呢，又碰到是塞德森当政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没办法，因为这个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什么钱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23个人，这一班犹太人呢，就在纽约就待下来。起头他不肯啊，起头这个塞伯森就写封信给赫兰说，你们能不能用很客气的办法把这些人赶走？这些人对我们有好处，有帮助，因为他还是观念，他是犹太人，就是丁沟里的成功性，这一样的感觉，他反正犹太人没好感，要把他赶走。但是后来呢，才发现呢，这个新印度，就荷兰新印度牧师很多是犹太人，因为有犹太人潜在里面，所以公司上面就下来说，他说他们有很多的贡献，所以你只好让他们的，所以呢，一点都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咬着牙根呢，就让他们在纽约就待，纽约就在曼哈顿就待下来了。那当然你不可以有你们自己的 synagogue， 不可以会堂，那当然还有你不可以做买卖，政治的买卖，政治商品你都不可以做，那只要是商品你都不可以做。那么这些人要生活啊，这些人怎么办？他们要生活。那好在你看见神不偏待人吗？是犹太人，你讲到，因为那个时候23个犹太人，然后到了1950年200万犹太人，然后今天整个的纽约变成犹太的纽约，跟这很有关系啊。那因着他们收留了他们，结果他们留下来以后说，你们不可以卖衣服，卖新衣服，结果好，我不让我卖新衣服，我卖旧衣服。所以卖旧衣服的开始啊，是谁开始？犹太人开始，他觉得升值价下来了。那么还有呢，他说你不可以卖商品，好，你商品不可以，好，那你剩下的这个已经旧的东西总可以，你没有话讲了吧？那个种的垃圾堆里面你不要的东西我可以卖吗？他专门卖这些东西。所以后来犹太人最早发财是在垃圾里面发财的，你看见吗？他很有毅力啊。还有他说这个有的地毯呢都不旧了，他告诉你怎么把它洗一洗变成新的，然后再卖出去。然后呢，这个其他都这样。还有因为这里面慢慢他这个什么对毛就很有研究。那么刚好印第安人专门卖那些卖这个什么貂皮啊，像卖这个 fur 就是卖这种兽皮的。所以这样的慢慢犹太人就反而做生意了，就他们行，别人就不行，你看着吗？而且还有一个好处，他们会讲荷兰话，荷兰话没有错了，因为他们就是赫属的嘛，那个时候是赫属殖民地，荷兰话。然后呢，会讲什么呢？会讲西班牙话，还有会讲葡萄牙话。你语言越多呢，那么你跟别人就会做生意就越好了。还有呢，那个时候犹太人在别的地方有很多的这个他这个 connection 很多。好了，你说我在这个城里面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出口我进口这个总可以吧？这个你没话说了。结果他们就做这个生意。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班人就这样起来的。所以到了一度，在华尔街那一带，他们只有2%的人口。结果他们纳税的时候所贡献的那个资源是整个华尔街资源的8%，那是早期的时候。那现在我们不要去说他了。现在你看见说后来他们留下来了，后来也受逼迫。那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这个当初的 New Amsterdam 应该是基督徒的城才对啊，怎么后来变成犹太人的城呢？很简单，还是那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那个原则就是，无论是赫兰也好，新赫兰也好，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收容了这一班人。好，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所读的圣经，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凡祝福你的，神要你赦免他；凡咒诅你的，神要咒诅他。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赫兰也好，新赫兰也好，他们的的确确是带给不止收容了逼迫的子孙，就是属天的子孙，还有呢被逼迫的属地的子孙。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虽然当初曼哈顿值24块钱，现在的曼哈顿变成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为什么 Boston 跟 Philadelphia 就赶不上纽约？原因在哪里？很简单，那个秘诀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赫兰也好，新赫兰也好，他们容忍，他们恩待属天的子民，那受苦的，还有呢，就是属地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变成了今，这是起头，是美国的开始开国的时候。但是后来这个精神一直怎么样，一直持续下去。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美国的宪法是根据清教徒的精神，当初在保守的话，那么那个国家就像什么？就像今天回教的国家一样，是政教合一的国家，那就不是美国。美国是所有美国讲自由、平等、容忍等等等等，是从哪里来的？你看见这些人，他们经过了许多的苦难，但是最后呢，就是这就成就了今天的美国。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在以色列，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和美国和英国发生关系。当然美国的前，美国当然有一部分跟英国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讲到美国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神和亚伯拉罕说的约，而那个约里面很简单，我们好不好再读一次？我希望你大家印象深刻一点。12章第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你，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出。那我们叫这个女是亚伯兰和他后裔，讲他的后裔不要忘记了，是属天的后裔和属地的。当属天的后裔受苦难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是谁受苦难？很清楚的是赫兰和新赫兰，这个就是美国的开始。然后今天的美国就是那个时候新赫兰的延续。所以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严格说来，那个整个的精神就是赫兰的精神，赫兰的精神其实说就是基督徒的精神，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样的精神。所以美国整个的立国是这样的，所以不知不觉的也包容了，也包容了什么？也包容了属地。所以你就知道说，等到这个希特勒这个屠杀这个犹太人的时候，那特别在波兰有一半的犹太人，他们后来怎么样？就到了哪里？就到了今天的布鲁克林，还有一部分就今天的华尔街，就今天的昆士黄河区。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当逃难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那么真正收容他们的是美国，也是或者是。那么这个都跟早期的故事有关系，所以这样我想我们不只能够了解这个美国立国开国是怎么开始的，那么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为什么今天美国蒙祝福，或者是为什么在三个城里呢， Boston 也好， Philadelphia 也好，纽约，为什么特别是纽约好像今天在物质上那样的繁荣，没有不要忘记主的话是很清楚。那么最后我再给大家读一节的圣经，我们就可以休息了。那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10章，马 再读第十章。我读几节就好哈，那么这个就可以六十内，我们的刚好我们今天讲的可以做的结束。第十章第十六节，这组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羊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第二十三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这组的命令，当你受逼迫的时候，你要从一个城逃到另外一个城。然后呢，我们看第四十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人因着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人因着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新赫兰他接待了罗门主，接待了那些苦难的人，弟兄姊妹就是接待了。而且你看，无论新赫兰，无论是旧的赫兰，他们因着门主的名，他们果然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一个喝，只要一个就可以了。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上。所以这就是纽约有今天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也到了 Empress， 也到了法拉盛，不要忘记，来这里，也许就像好多人来纽约当中为了淘金来的，为了过更好的生活来。但是如果我们不意识到很清楚，神有一个旨意。那么虽然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基督受逼迫，但是从一个城跑到另外一个城，老戴西他们从谷中阿尔卑斯山谷中一直逃到法国，从法国再逃到荷兰，从荷兰再逃到这里。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像 Hutchinson 那个姊妹，他从这个德从英国逃到 Salem 沙伦，就是波士顿附近，然后从沙伦又逃到 Rhode Island， 从 Rhode Island 又逃到 Bronx， 逃到这个新赫兰。那最后你看见他们居然被这个人杀害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讲这个马太福音十章的时候，他老早告诉我们，但是在门徒这条路上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谁要得赏赐，谁不得赏赐。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你永远搞不清楚。从经济的角度，也许你知道说为什么纽约有今天，但纽约为什么有今天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主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字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好，我想我们这一场就说到这，我们记得有几个。主啊，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谢谢你能带我们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一次不只是听见这个故事，也不是知道你的历史，我们来从历史里面看见你的心意。所以我们谢谢你，请你把我们放在美国，也把我们放在纽约，你更把我们放在 Amherst 或者法拉盛。但愿我们能够知道，你带我们来这里一定有你自己忠心的旨意，但我们不辜负你的心意，听我们祷告。好，有基督的圣灵。